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琪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琪琪的妈妈吕花花。吕花花讲古诗，我们新的一个月的讲古诗又要开始了。在讲我们新一期之前，先问一下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对过去的这个学的古诗进行一个总结啊？今天上午的时候啊，我和大琪其实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复习了，对不对？我们昨天的时候把那个三月份的古诗都复习了一遍，是不是？然后今天上午又把二月、三月的都重新归纳了一遍。你觉得归纳古诗像什么？
爬动物跳的山坡，就是那种特别直的，就叫笔直的山坡，就是爬了一段，滑了下来，爬了一段又的滑下来，
是吗？那你是觉得特别难是吗？
就是我觉得今天让我跟写了一本书似的，然后最后妈妈又让我写了一个后记。
后记，你觉得就是总结好还是不总结好？
总结好。
那你觉得总结以后的收获是什么？
就是特别有成就感。
特别有成就感，而且那些你学过的诗它一下子变得清楚起来，对不对？就像你的衣服，之前没放假的时候你的衣服都是乱七八糟，后来妈妈教给你把它分类了，对不对？衣服要分类，是学的知识也要及时的分类去整理，好不好？
然后就是我还有非常多的方法分类，
对，还学了好多的方法，这个以后我们还可以慢慢探讨，但是总结归类是复习特别重要的一个方法。好啦，我们今天开始新的诗了。我们新的诗啊，还是哪两个字？
春风。
对，还是以春风这两个字为关键词，我们来学习好不好？我们今天学的这首啊，是杜甫写的，杜甫你很熟悉是不是？杜甫字什么？杜甫字子美，知道了吗？杜子美，然后他又叫杜工部。然后我们看杜甫这首诗啊，杜甫这首诗呢，其实跟我们之前背过的一首《登高》是一个时期的，都是他在应该是人生的后半时期，然后流浪的那段时间。一直从他这段时间呢，是从就是他穷困潦倒的那段时间，年纪已经很大了，就是五六十岁了，独自一个人呢从夔州出发，出三峡到江陵。然后那个时候的唐朝啊，大琪琪你要拿笔记哦，他从那个时候的唐朝啊，他在什么战争中？安史之乱，对不对？颠沛流离。杜甫在那个时期啊，他游历了很多地方，就庾信的故居，然后还有宋玉的宅子、昭君村、永安宫、先主庙、武侯祠这样的古迹。他呢，对于古代的才士、国色、英雄、名相深表崇敬，然后就写下了这组诗来抒发他的情怀。这组诗的名字叫什么？叫《咏怀古迹五首》，一共五首诗，明白了吗？我们之所以今天会讲其三，是因为其三里面有春风两个字，就是画图省时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知道了吗？但是这首组诗啊写得非常好。本来今天我们是要一下子讲三首，但是今天因为你复习特别累了，所以我们就今天就讲其三，好不好？接下来几天我们分别来讲余下的两首，好不好？这样的话也有节奏一点。我们这个月开始呢，尽量就是每天只背一首诗，因为学校的功课越来越重，我们还是要以学校为主，好吗？这样一天一首诗，你们也不会觉得累，大家都能够完成，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啊，还是先请我们的小助理给我们念一下这首其三吧。
《咏怀古迹五首》，唐·杜甫，其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上有村。一去紫台连密木，
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时春风面， 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许中伦。
嗯，还是请你再重新读一遍好吗？刚才这一遍有好多别字啊。
嗯，
重新顺畅的读一遍来。
咏怀古迹五首，唐·杜甫。其三，群山环鹤赴荆门，生长明妃上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时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伦。
嗯，好，我们来看看啊，在第二句里我们就知道这首诗它讲的是谁啊，讲的是明妃。明妃是谁啊？明妃就是王昭君，知道了吗？这首诗呢，它怀念的回忆的抒发感情这个历史人物就是王昭君。你听说过王昭君吗？
没有。
没有啊。其实我们先来讲讲这五首诗吧，好不好？先讲一下这首诗的背景。在这五首诗里面有文人，有美女，有英雄，还有名相。然后美女就是王昭君。他每一首啊抒发的情怀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都有一种情谊在里面。为什么说有一种情谊呢？因为在乱世之中啊，其实人的心是非常孤独的。像平安的时候，平安时代，杜甫是不是可以约着李白去游山玩水啊？
嗯。
但是乱世里人们只能从更多维的时空去寻找知己，因为身边的朋友都不在了，对吧？大家都顾着逃命，顾着生活了。其实这也是历史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的价值。历史不是说是作业你要去背的，其实历史是什么？历史它也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里面照出我们自己的模样和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想要遇见的人，对不对？可能在盛世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都不顾，我们跟朋友一起去游山玩水，去喝酒，对不对？但是乱世的时候就不行了吧，我们只能孤独地守住我们自己，对不对？
嗯，
咱们来看看啊，就是这今天学的这首呢讲的是王昭君。就是古代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叫昭君出塞，你听说过没有？
没有。
没有是吧？好，来我给你讲讲王昭君啊。王昭君啊，她是我们古代有四大美女。西施，你学，你知道西施了吧？
嗯，
对不对？你背了几首跟西施有关系的诗，是不是？
嗯、
你现在能回忆起来几首？
五元一红的《赠道者》
啊，
我们说，若到月西逢月女，
嗯，
红莲池里白莲开
啊，还有吗？忆江南。其次忆吴宫，对吧？那吴宫就是那个
一杯春竹叶，
对，
吴娃双舞醉芙蓉。
对，他那个吴宫呢就是这个越王给西施建的宫殿，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里面也有西施，然后你回头我们再学，这就是一个脉络，以后你再读诗的时候就知道要去找西施有关系的诗，好吗？我们再看昭君出塞啊，他讲的是什么呀？讲的这个历史时期啊，是西汉在汉宣帝当皇帝的时候国力强盛，那时候北方的匈奴经过汉武帝和昭宣时代的轮番打击，他们内部已经开始相互争斗了，这个匈奴啊就越来越衰落，最后分裂成五个单于势力，他们的首领叫单于，明白吗？ 你是不是很累了今天？
嗯
嗯，然后明天就没这么累，因为今天主要是复习，对不对？我们继续讲啊，其中有一个单于啊，叫呼韩邪，他呢称藩归附于汉朝，然后亲自来这个长安来朝见这个汉宣帝。汉宣帝死后呢，汉元帝继位，这个呼韩邪呢就在公元前33年再次入朝，自请为婿，就是他想给这个大皇帝汉朝的皇帝做女婿，明白吗？
嗯。
然后这个汉元帝同意了，他就决定啊挑一个宫女赐给这个呼韩邪。你知道这个皇帝后妃佳丽三千，很多后妃，对吧？
嗯。
然后这个单于啊得到了一个又年轻又美丽的妻子，又高兴又激动。临回匈奴前啊，这个妻子就是王昭君，知道了吗？
嗯，
他就在这个宫女里面挑了这个王昭君。然后最后这个王昭君啊向汉元帝告别的时候，汉元帝看到了王昭君又美丽又端庄，可爱极了，对不对？他很想把这个王昭君留下，但是天子你已经答应了把这个宫女赐给人家了，你又不能失信，是不是？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会把这样漂亮一个宫女然后赐给呼韩邪吗？
嗯。
而且他发现是这么漂亮一个宫女以后又后悔吗？
嗯。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他自己回去，他回宫以后啊想这个事儿，越想越懊恼，他也懊恼这事儿呢。就我怎么能把这么美的一个美女然后赐给他呢，对不对？
嗯，
我怎么会没发现呢，是吧？然后他就叫人啊从宫女的画像中，因为古代他在挑这个美女的时候，他要先让画师来画像，因为人太多了，皇帝不可能一个一个看，对不对？
嗯。
他就让这个画师画像，因为古代没有照相嘛，没有相片，只能让画师来画。对，他就让把这个画师拿的画像来一个一个看，就把王昭君的拿看看，才知道这个画像上的昭君啊远不如本人可爱。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一个人画成这样呢？原来是因为这个宫女进宫的时候啊一般都不由皇帝直接挑选，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给皇帝看，来决定是否入选。当时的画工叫毛延寿，姓毛，就是毛主席的毛，知道吧？
嗯，
叫毛延寿，负责给宫女画像。这宫女嘛要给她送礼物，如果送的礼物多好，这个毛延寿就把人画得很美，明白了吗？
嗯。
王昭君呢对这种贪污勒索的行为特别不满意，不愿意送礼物，所以毛延寿啊就没有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画出来，知道了吗？
嗯。
汉元帝调查了这件事儿以后就特别的恼怒，就惩办了这个毛延寿。王昭君啊，咱们再接回来讲这个王昭君。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骑着马离开了长安，他冒着塞外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来到了匈奴地域，做了这个呼韩邪单于的妻子。然后这个昭君啊，王昭君慢慢的习惯了匈奴的生活，和匈奴人相处得很好，然后还把中原的文化呀传给了匈奴。死后王昭君葬在了大青山，匈奴人民为他修了坟墓，并把他奉为神仙，昭君墓也就是青冢，明白了吗？
嗯。
所以你看到青冢两个字你就知道这写的是王昭君。这昭君墓在哪儿？就在现在呼和浩特。咱们夏天的时候去山西大同，是不是也看到昭君出塞那条路啊？就是说有一个秦馆，可能你没注意，就有一个秦馆说他就是在这个旅馆，在这个旅馆住着，就昭君出塞的时候就在大同的一个旅馆住着，知道吗？因为他要去匈奴的话一定要经过大同。
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名点，我看清楚了，那有一个车轮的印记。
嗯。
嗯。
写的是什么？
我记得就是留在那里了。
留在那儿了是吗？
嗯。
啊，然后嗯，所以
记得被石化了，就是被风化了。
哦，就是有一个那个他那个车轮过的那个印记，对不
对？
所以就是王昭君啊，在汉族历史上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典故。然后关于王昭君他还有一个典故你知道是什么？就你听过一个成语叫沉鱼落雁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形容一个人美貌的，没听过对吧？今天我们可以学一下，你看今天学两个成语了，一个是昭君出塞，对不对？你知道昭君出塞是什么故事了吧？
嗯。
然后另外一个典故就是沉鱼落雁，这个落雁啊指的就是王昭君。这个王昭君妈妈不是跟你讲了吗，她是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对不对？她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告别了故土，然后登城北上，一路上马嘶雁鸣，撕裂她的心肝，悲切之感使王昭君的心绪难平，她坐在坐骑上拨动琴弦，奏起悲壮的离别之曲，就是在这个马上面弹琴，对吧？然后南飞的大雁啊，听到这悦耳的琴声，看到坐在马车上这位美丽的女子忘记了摆动翅膀，跌落下来，就跌到地上了，然后就这就落雁了，明白了吗？形容这个大雁看到这个美女的容貌都已经没办法了，然后就
已经失去知觉，
对，都不能不会挥动，都忘了挥动翅膀了，
就这样呆住了。
所以这个沉鱼落雁，落雁说的就是王昭君，这也是落雁的代称，王昭君就是落雁的代称，明白了吗？
嗯，
咱们听了这个昭君出塞的故事，咱们再来看看杜甫写的这首诗，是不是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好吗？嗯，咱们看啊，第一句写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荆门是哪儿？荆门就在湖北的宜都，知道了吗？他首先告诉你这个地点，其实他这首诗开篇点题叫咏怀古迹，是不是一共这是一个组诗，他要先告诉你我要咏怀的这个地点在哪儿，对不对？所以就开篇点题就直接告诉你开门见山，这个地点我咏怀的这个地点在哪儿，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首咏怀古迹的诗，如果你迷迷糊糊不告诉别人说你咏怀的是什么，看的人是不是也会不知所以然，
对，
是不是？所以就是你在写咏怀古迹的时候一定要开篇点题，说比如说你要他这首就相当于什么啊，这个王昭君的故乡在这个湖北宜都，明白了吗？然后是王昭君生长的村庄，知道了吗？就我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啊，因为我来到了这个荆门这个地方，来到了王昭君生长的这个村庄里，所以我写下了这首诗，明白了吗？所以写咏怀古迹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就是说穿过千山万壑一直奔向荆门，这是美丽的昭君生长的村庄，知道了吗？咱们再看后面，说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一去紫台，紫台是哪儿啊？紫台就是汉宫宫廷，知道了吗？紫台就是宫廷的代称，你拿笔画一下，不要光听。朔漠是哪儿啊？朔就是北方，知道了吗？朔方，因为在古代他们不会直接说北方，他们一说朔就是北方，明白了吗？一去紫台，去就是离开的意思，就是他离开汉宫踏入北方的荒漠之中，对不对？所以他讲了这个王昭君的历史，就一去紫台连朔漠，就离开了汉宫，就去到这个北方的大沙漠里了，独留青冢向黄昏。青冢是哪儿啊？青冢就是王昭君墓的代称，知道了吗？就只留下青冢，空向凄凉的黄昏。这就讲了这个王昭君的一生吧，是不是？后面第三句讲画图省时春风面，春风出现了吧？你看看这儿这个春风讲的是什么啊？环佩空归夜月魂，画图省时春风面。你讲讲画图省时是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糊涂的君王依据画像变美丑，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春风面就是美人的面庞，明白了吗？就形容这个王昭君的美貌，就是他为了图这个省事儿，对不对？就通过这个画的这个图像来看美丑。环佩空归夜月魂，就说王昭君的灵魂只能在夜月中归来，就是他再也回不来，就因为你这个君王就依据画像变美丑，是不是导致这个王昭君只能在夜月中，他的灵魂只能在夜月中归来，就是 你看不到他，不然这样一个美人是应该在我们的汉宫中的，对吧？说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伦。这个伦呢，就是诉说的意思。说千百年来琵琶声回荡在空中，因为传说这个王昭君的琵琶弹得特别好，知道吧？所以就是千百年来琵琶声回荡在空中，那是昭君无穷的怨恨和诉说啊，明白了吗？所以总共这是这一首诗八句话就把王昭君的一生写下来，其中呢他替王昭君抒发了很多的不平，对不对？好啦，这首诗讲完啦。你对这首诗有什么感觉吗？
没啥感觉。
没啥感觉，因为你对昭君出塞不理解，是不是？你再看看你喜欢其中的哪句。
我觉得杜甫在第三句里写的太对了。
怎么了？
我觉得这个皇帝也有点不对。
为什么不对？
就为了图省事，光看照片了，把那个宫女叫到他面前，然后你一看不就知道了吗？非要看那个画儿，
是吧？其实啊，他这个哀叹的是什么？哀叹的是王昭君的际遇，就是他的遭遇。他在哀叹这个王昭君遭遇的时候，你觉得他哀叹的是谁？他在其实写自己的怀抱。你想杜甫一生是不是也不得志，对吧？他空有一腔才华，最后也没有被任用，对不对？
没有
施展他的抱负，最后杜甫就死在一艘船上，知道吗？他也没有考中进士，也没有被重用，然后他还生不逢时遇到了安史之乱。其实他在写王昭君的时候写的是自己，因为王昭君生于一个这样大汉之国，一个民国里，对不对？然后却在塞外死去，离国就去国之怨难以言表，对不对？其实他在怀念王昭君的是在怀念他自己，明白了吗？然后你看他其中啊用的这个词都非常有力。你看啊，你大猩猩，你可不可以注意一下，拿笔画一下重点？妈妈刚才提到了杜甫用的这些词都非常有力，你告诉我哪个词是有力的？你批注一下，你觉得哪个词是有力的？
不知道。
不知道是吗？咱们看看第一句啊，群山万壑赴荆门，这个赴字是不是很有力，对不对？就是本来你想想啊，这个你看啊，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住在这个白帝城，白帝城在三峡的西头，地势非常高，对不对？他站在白帝城的高处，东望三峡东口外的荆门山和附近的昭君村，然后本来远隔数百里是望不到的吧，对不对？这个群山万壑和荆门其实是隔着数百里的，但是诗人用他的想象力把这个地方连接在一起了，就用了这个赋字，明白了吗？然后他构想出群山万壑随着这个险急的江流奔赴荆门山的这样一个图景吧，是不是起句气势就特别的不凡？
对，
这句诗写的好不好？群山万壑赴荆门，这个赋字用的好不好？本来群山万壑中间是隔了几百公里的吧，但用了这个赋字就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了，对不对？
对，
而且就是拟人化了，好像它能动一样。你把这个赋字画下来了吗？然后咱们再看啊，这个赋字一下就把三峡的这个山势雄奇生动就给写出来了吧，对不对？咱们还没去过三峡，有机会我们去看看好不好？然后说生长明妃上有村，这句话就立刻前面是 怎么样的是动的，后面就是静的，对不对？就是说生长明妃上有村，明妃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村庄里。后面说呢，一去紫台连朔漠，因为咱们之前讲了它字面的意思，咱们现在来讲讲它背后的意思好不好？
嗯，
说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里面有几个意象，一个是紫台，还有什么？
紫台，
嗯，
还有
紫台，还有什么？朔漠，对不对？还有青冢，有黄昏。这样一下子就把一个本来不在一起的空间里的东西就把它变成同一个空间里了，对不对？
嗯，
就是离别汉宫，远嫁匈奴，就因为王昭君这些东西都统一在一起了，对不对？
嗯，
就是它和无边的大漠连在一起，笼罩四野的黄昏的天幕是那样的大，你一下就把这个黄昏仿佛能把紫台、朔漠、青冢一下子都盖进去了吧？
嗯，
是不是？就一下子变在一个很宏大的空间里，你现在去想象那个画面，对不对？青冢、黄昏、紫台、朔漠，明明他们其实相隔万里，但是因为王昭君的一生，他们都连在了一起，是不是？在后面说画图省时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这一句是说什么呀？前面写的是汉元帝对后妃的宫人们只看画图不看人吧，
嗯，
是不是？他其实是在说皇帝没看到我，没看到我杜甫的才华，
对，
是不是？后面说环佩空归夜月魂，就环佩就是说其实我这颗心尽管你是这样对我的，但是我怀念故国的心永远不会变的，虽然我的骨头留在青冢了，但是我的魂灵还是会在夜月回到生长我的生我养我的父母之邦，对不对？
嗯，
所以就这一句是一个对比吧，你皇帝画图省时春风面，但是我呢还是会空归夜月魂的，是不是？为什么是环佩呢？你知道为什么是环佩吗？环佩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两个环，两个玉环连在一起，他用环佩，古人用环佩你知道干嘛的吗？就是把衣服的钩子，明白吗？然后他用环佩来形容我的这腔怀抱，我的这个心始终是属于祖国的，明白了吗？
嗯，
他把王昭君就比作自己，
就是，一个环是祖国，然后
另外
一个环是他自己，
对，这就是心，然后永远在一起，所以这就是环佩空归夜月魂的意思，明白了吗？
嗯，
咱们再看最后一句啊，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伦，这是结尾吧？
嗯，
结尾他用这个琵琶做结尾，千载做胡缨的琵琶做结尾，点名全诗就是写王昭君哀怨的主题，是不是？
嗯，
他其中就反复说明他的哀怨是包括了这个，嗯，皇帝画图省时春风面，对不对？
嗯，
但更主要的是什么呀？是一个远嫁异乡的女子，她永远在怀念她的乡土，怀念故土的忧思。
他写的王昭君，也就是说在他写自己。
对，其实他这种感慨，这种哀怨，就写的是他自己，知道了吗？不光是有哀怨，同时呢，还有对乡土、对祖国最深厚的共同的感情。其实就像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还是会怀念自己的家，怀念自己的祖国，怀念自己的妈妈，对不对？嗯，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首诗里啊，杜甫写出了什么？写出来我们每一个人最朴素的情感，是不是？
嗯，
他在写王昭君，也是在写自己。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他已经离开家乡很多年了，然后回不去，只能在外一个人孤独游历。而且我们在学习登高的时候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杜甫他已经年纪很大，头发花白，而且耳朵也不好了，肺部也有毛病，对不对？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那种凋零感，人生的那种广阔无垠感完全就出来了，就仿佛人生，你知道在你十几岁的时候你对人生的理解是很轻快的，像这首钢琴曲一样，但是在你六十岁的时候你看到的人生是非常荒凉的， 明白吗？
嗯，
所以在这种荒凉之中，杜甫只能在这些历史人物、历史古迹里面去寻找他的知音了。因为你想啊，他那么喜欢李白，李白去世了，而且没有音信，对不对？
嗯，
而且他跟李白，他写了那么多首怀念李白的诗，那么好的一个人，对吧？那是他的知音，但现在呢，只有他自己，他只能在明妃的这样一首怀念诗里面来安慰自己，来寻找自己的知己，是不是？
他的那些朋友当时都去世了。
是啊，所以你喜欢这首诗吗？
嗯，
这也是杜甫为什么能够成为大诗人的原因。他在这样一首咏怀古迹里的诗，把我们全人类的这种最基础的感情都写出来了，是不是？其实还是想的是眷恋祖国，环佩空归夜月魂，是不是？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古诗，谢谢大家，
拜拜。